啊，咱是奉这个圣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咱应用的指挥。啊，咱做的唱诗，赞美诗280首，赞美诗280首。主要说祈祷的稳定，锻炼保守，啊，以这个意念，啊，咱应用虔诚、诚实的心灵，啊，作为来组织敬拜，主要说祈祷，啊，咱信着真神吼，拜着真神，主要说祈祷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新的稳定。啊，这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啊，小弟感触真深，在几年前。啊，小弟在暗时下晡时，阿妹啊，教会在要开会。迄天无聚会吼，是要开会。啊，小弟迄天想讲啊，有时间想讲啊，用行吼。啊，因为小弟即马在三重，是讲要过台北桥用行，啊，过来看坐车是安怎。啊，行去在过三重，行去台北桥顶的时阵哈，啊，沓沓行，沓沓行，因为天色阿袂暗吼。我就一直感觉后边有一个人吼，对着我后边呢。我本来是讲我本来想说不用太在意吼，啊，结果一走着，大概快已经上桥了哈，上桥还没有到中间，大概刚上桥已经到河面上的了哈。因为台北桥下面就是那个淡水河，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这样子，那我想说可能有人走得比较快，我想说。啊，就让他先过去这样子，那我就往后面一看，我看到一个妇女啦哈，不是妇女比较清楚。哦，我看着他，我想说我就让他过这样子，就走没几步，啊，他怎么又没有超过我这样子？那我就再往回头一看这样子，结果他大概离我大概应该有差不多。将近，我相信差不多10公尺以内。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就一脚跨上那个栏杆，啊，手扶着那个路灯，啊，我吓一跳，我就看着他，啊，那他也看着我，然后呢，他就跳下去了，跳到淡水河，啊，我那时候就当然就赶快看河面，然后赶快打电话，这样打电话报警。那很不幸的哈，这个妇女她隔天就啊，她当天就当天好像就被当天晚上就被发现哈，已经那个离世了哈。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啊，好像是昨天的消息，如果我们有看新闻的话，好，他讲说就也是台北桥下去哈，那个叫重新路，住在那边的有一个妇女。他也跳淡水河这样子，那警察就去调查啊，这个妇女这样子，那发现啊，他们家门一打开哈，他妈妈已经死在里面了，他还有两个弟弟哦，是精神方面有可能有比较死于那种低智能的。我们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我们有依靠，无论碰到怎么样的难关啊苦难，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可以做依靠，可以信靠，我们可以祷告求他。一个人当心灵有依靠的时候，何况我们拜的是真神，我们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虽然不是说马上能够一竿见影，但是毕竟我们心有所依靠，我们就能够胜过啊，就能够神就是我们的方法去克服。只要我们有信靠他的心，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这个宝贵的身份。那因为灵会刚过，我们都觉得信仰上要有改变。那这个信仰上的改变，当然是说信仰要更长进，我们要立志改进。所谓的立志改进我们的信仰，就是要能够更加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来降低自己，然后那个提高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我们现在请来翻开箴言的16章第2节，我们请翻开箴言16章第2节。箴言16章第2节，箴言16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二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里讲到我们人对自己所做的，我们总以为是没有问题的，是清洁的，即使是心有所磨，但是我们还是会告诉自己我们是清洁的。但是这里讲到我们所拜的真神，他会衡量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信靠他。我们再来翻开箴言21章的第2节，箴言21章第2节，21章第2节，我们请读第二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多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在箴言这边的智慧书告诉我们，我们不用担心，不用觉得神没有看到，神都看到。我们所拜的真神，他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的动机。所以小弟这边要来提彼得的改变来做分享，因为彼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圣经的一个人物，他的改变可以来作为我们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参考。尤其我们在灵恩布道会里面一直提到彼得，彼得是新约圣经人物当中除了主耶稣他自己以外记载他事迹最多的一个人。小弟本来以为是保罗，但是参考的资料是提到说是彼得。那彼得跟我们一样有一样的心情，一样标准人性的弱点。那可惜我们一般都会注意到他的失败啊，但是没有注意他的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一些教训跟鼓励。那小弟这边要来提分享的彼得的改变有三个面向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彼得向着神的改变，第二个是彼得向着人的改变，第三个是彼得向着自己的一个改变，向着神的改变，向着人的改变，还有向着自己的一个改变。最清楚的就是说彼得向神的改变，第一个，他从前他没有办法进行祷告，虽然他跟在主耶稣旁边也有不少的时间，但是他刚开始并不能进行祷告。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6章36节，请看马太福音26章36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26章36节，我们一起读到45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请读。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37节，于是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顺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人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的。”阿们。这里提到耶稣跟其他门徒，带着其他门徒，耶稣对他们说：“好，叫他们坐在这里，等我去那边祷告。”那在38节有特别提到是克西马尼的祷告，主耶稣特别挑选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跟约翰，他特别挑选了这三个人，表示这三个人应该是他觉得可以更亲近的人。他跟他们讲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主耶稣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在这里等候，跟我一同警醒。那40节又说，可是他祷告完回到门徒那边，看他们睡着了，这是第一次，就对彼得说：“好，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主耶稣去祷告，那门徒在那边，可是主耶稣祷告回来，看见就对他们说，因为他们在，就说提醒他们要警醒，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什么叫警醒祷告？什么叫免得入了迷惑？耶稣去祷告，那我们要干什么呢？其实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有什么样的迷惑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迷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也是我们所面对的迷惑。所以在43节，第二次主耶稣来，又看他 又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去祷告，他们在那边警醒而已，居然也是因为眼睛困倦了，因为他们睡着了。那45节，这是第三次主耶稣跟他们讲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主耶稣去祷告，主耶稣没有说啊，门徒你们三个人跟我一起去祷告，主耶稣说你们在这边等着，可是要等跟我一起警醒，好，一同警醒。那他们知道耶稣去祷告啊，耶稣去祷告，那为什么这三个门徒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地方。主耶稣去主耶稣升天，复活升天，去天国帮我们预备地方，那我们应该在世上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一段是显示出说，这三个门徒一连三次被主耶稣提醒要警醒祷告，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警醒祷告，可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因为主耶稣的吩咐可能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啊，你们在那边等着就是要认真祷告，没有，只是叫他们要警醒。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彼得被圣灵改变的彼得，他就以祷告为重要的事，以祷告为重要的事，尤其圣灵降临，然后改变了他。但是他这个祷告并绝对不是像法利赛人的祷告，只是希望别人看见，别人听见我在祷告这样子。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彼得的改变呢？在使徒行传的6章2节，我们来请翻开使徒行传的6章2节，请翻开使徒行传6章2节。6章2节，我们一直到第4节，第2节一起读。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在第4节，彼得特别提到，他们应该专以祷告传道为事，所以彼得已经做了一个改变。那么在使徒，他不晓得他已经开始清楚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里面也有提到，他们和120个人在小楼上面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除了自己祷告之外，他也和120个人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并且他也定时的祷告。怎么讲呢？在使徒行传的第3章第1节，使徒行传的第3章第1节，他有写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这个伸出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表示说他们有定时上圣殿去祷告。然后再来就是他也会私下祷告，在使徒行传的10章9节有提到，彼得他在正午的时候上房顶去祷告，所以在那一次的祷告里面，他就看到那个有大很快的一块大块很大的布的异象，里面装着很多他们不能吃的东西，神让他看到异象。那神跟他讲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是彼得他自己上房顶祷告的时候所看到的异象。所以彼得他很清楚，他自己祷告，私下的祷告也可以让他从祷告当中得到力量。那彼得他又特别提醒我们信徒， 要怎么样能够叫祷告没有阻碍呢？怎么样让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尤其是已经结婚的人，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请翻开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所以彼得当他被圣灵改变以后，他除了跟众人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他自己也有定时的一个祷告时间，他自己也私下有祷告的一个时间，所以他能够来勉励后来的信徒，尤其是已经成立家庭的，要怎么样能够叫祷告没有阻碍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提到要与妻子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说是太太信心比较刚强，可是这里我想彼得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先生是一家之主，本来就应该负起头的责任，所以他应该要来与妻子一同祷告，因为妻子是跟先生来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样祷告才能够真正没有阻碍。我们成立家庭的人，我们要看重彼得这一段话，尽量来做。那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有提到，他说你们个人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做先生的要爱自己的妻子跟爱自己一样。那这边提到妻子，他不是写说妻子也当爱丈夫，他写说妻子应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这两个都是要相对的，爱跟敬重是一体的。所以夫妻要能够真正相爱，要靠着一起祷告，要靠着一起祷告。当然这不是一触可及，也都是要慢慢学习。什么叫做一起祷告？不是说一起一定要祷告很久的时间，其实小弟觉得如果能够一起跪下来祷告两三分钟，我觉得也可以让夫妻之间的一个沟通更加的顺畅。那家庭要和睦，也是需要家庭有一起祷告的时间，但是在这个忙碌的社会当中，我们都觉得这样很困难，所以为什么要从小建立家庭祭坛，有它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全家人能够一起祷告的两三分钟，或许这样就够了，因为至少能够一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相信神一定会祝福。小弟在南部的家，其实爸妈都很辛苦了，因为以前我们家有五个兄弟爸妈真的要照顾这五个家庭五个兄弟是很辛苦了那整天都很忙碌工作，那实际上也没有一起祷告的时间也没有一起祷告的一个习惯，有时候聚会的时间也不多。可是在最近这几年，有一次我回嘉义，因为有一件事情，我爸爸突然之间讲说叫我们要一起跪下来祷告，我那时候吓一大跳，但是我爸爸是真的很认真在讲说我们跪下来一起祷告这样子，我那时候真的很感动。虽然说真的是遇到事情他才做这个要求了，但是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这样讲，所以我们人真的是很软弱，但是如果我们还懂得来依靠神的时候，懂得一起来，如果是家庭里面所发生的问题，能够家庭的成员一起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一定会保守。结果我爸爸所要求的事情，我们一祷告完之后，很奇妙就成就了。我们彼此勉励了哈，因为小弟也不是一开始结婚就一起祷告，我们都是要慢慢努力，慢慢努力这样子。可是至少是说，我们要慢慢去建立这种习惯， 然后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彼得长老他也深刻的这种体证，他除了自己祷告以外，他也在彼得前书有这样的一个教训，就表示说真的有这个需要，来告诉我们后面的一个信徒这样子。那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知道现在世代越来越混乱越罪恶，那彼得长老他这边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我们为什么要警醒祷告？为什么要警醒祷告？为什么要谨慎自守？在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二章一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彼得后书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为什么我们要谨慎自守？为什么我们要警醒祷告？彼得长老在这边告诉我们，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我们中间也必定有假师父。对于外来的一些异端或者对于外来的一些诱惑，我们比较能够很清楚的去把它排除掉。但是如果从我们中间起来的，因为我们总认为说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应该都没有问题，可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自守，谨慎祷告，因为将来在我们中间必有假师父。为什么会有假师父？为什么会有假弟兄呢？因为世上的迷惑还是会有，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上。因为这些假师父他会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到最后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然后放纵自己的邪淫，自己的私欲。所以为什么保罗也跟我们讲过，我们要持守一世所交付给我们的真道。保罗说，如果我现在再回来跟你们讲的神的道理跟我以前刚来跟你们讲的不一样，你们不要听从我。主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受死，我们因为这个真道，我们来信，我们来受洗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要持守住，不能因为将来的一些比较化而取从的一些言论，还有一些比较没有听过的一些他的见解，我们就受了迷惑。因为很有可能我们人总是喜欢听新的，由于现在社会上讲求创新。什么叫创新？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讲法、说法、做法，这叫创新。你如果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叫做古板。外面的社会是这样子，但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真理上面绝对不是这样子。我们所信服信从的就是这一本圣经，就是这一本而已，以后改版我们也不用信，我们就是相信这本圣经。所以为什么叫我们要警醒自守？为什么叫我们要谨慎祷告？我们要记得外来的东西我们懂得去抵挡它，但是从我们中间出来的，我们反而有时候会因为人情世故，我们不懂得去抵挡它，久而久之可能就受了迷惑。所以圣经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神的话语，它在在都在提醒我们，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了。当然我们以为这种科技的东西它是新的没有错，因为我们没有看过，但是人的思想永远都是一样的。 难道以前的人有比我们笨吗？没有，金字塔一样盖起来，巴别塔一样盖起来，他们所想的比我们还彻底。我们现在被资讯所，因为太资讯的一个强力的灌输，有时候我们看资讯看到最后都很烦，因为很多东西都给我们看。尤其现在网络通达的时代，手机很多资讯都在传播给我，有时候又叫你转传，那转传之后突然间又跟你讲说不用转传，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啊，不然就说这是错误的信息。当然转传的人他是出于一片好意，但是小弟想表达的是说，他的东西我们不晓得是真是假，有时候就是我们参考就可以了，但是圣经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持守住。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同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班级，我不是说其他的班级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班级真正是爱护我们的小孩子，就是读经班。读经班没有教其他的东西，就是读经，就是背神的话语。那或许我们会觉得说、啊、背了之后他好像没有改变，小弟觉得他把圣经的话语背起来，将来有一天他碰到什么事情他就会扶起来，他就在，因为他我们就是将他背而已，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有每天去背十诫，每天哦，你每天去背十诫，第一条背到第十条，你的孩子绝对是孝顺你的，你的孩子绝对是敬畏神的。提出来供大家做参考，这样子。好，那么讲回来，彼得他本来是不会警醒祷告的，但是他受了圣灵之后，他开始警醒祷告，也鼓励我们要警醒祷告，也鼓励我们要私下祷告。我们祷告不是要故意给人家听见，故意给人家看见，跟法利赛人不一样。那彼得呢，他从前是没有学问的小老百姓，好，他是没有学问的小老百姓，连大祭司都知道彼得、约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老百姓，但是他们听到他们讲话之后做了什么样的评语呢？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请翻开《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他这边有提到大祭司还有这些官府的长官还有长老，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他们靠着圣灵所讲出来的话，可是他们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这个很不容易哦，一个人可以让人家看出来，他讲话很有胆量很有胆识，可是他这个明明就是没有学问的，他们就很稀奇。可是这些长官、这些大祭司、长老就认定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跟过耶稣的门徒，竟然他们所表现的能够让这些官府、这些有知识、有学问的大祭司还有长官看得出来。这是既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是讲话怎么这么有内容？就认定是跟过耶稣基督的。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价值观要尽可能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看出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是跟未信的不一样的，别人就会觉得说奇怪，你们的人生价值观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是拜真神的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做什么的啊，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以后要到哪里去我们都很清楚，所以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么虽然彼得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现在的他在看神的话语、主耶稣的话，他在看主耶稣的话就很有感受、很有亮光，他能够引经据典的来做主复活的一个见证，他引经据典来做主复活的见证。因为他面对的这些大祭司可能文士法利赛人的攻击，他要解释，他要说明，他能够引经据典。 如果我们没有多少背一点，背一些圣经的话语，我们怎么能够去引用神的话呢？我们引用也错了啊。别人问说你为什么信耶稣，我们至少要讲得出来啊，对吧？虽然我们是从小受洗，但是我们接受过这么完整的宗教教育，我们要多少能够讲啊，对不对？那对我们也有帮助，也能够回报主耶稣对我们的恩典，这样子。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好，《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到三十六节，在十八节，好，这边有提到说，好，这些官府的人就是叫了他们来，要禁止他们，好，这些大祭司禁止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了。可是我们看到彼得、约翰怎么说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可是听从神，神的话你要讲得出来啊，对哦，才能够让他们去酌量嘛。他说你们自己酌量吧，因为他们有讲出神话语出来。然而在二三二四节，好，同样的彼得使徒行传二章的二三二四节就说到，他们两个人被释放，他们就到他们的教会的信徒那边，就将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们。当信徒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一起来称颂神，赞美神。那么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使徒行传的三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边提到的就是美门事件啊，不是，应该是美门的神迹啊，美事，美门的美事，美事。好，这是彼得他们把瘸腿的医好了啊，对吧？那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因为别人很，因为他们行了神迹嘛。”就想要拜他们啊，就想要哇，你们好，这么厉害，这么厉害。可是彼得很清楚他的角色，他就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和潜能让这个人走的，是我们内主的神荣耀了他的仆人主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交付给比拉多的。彼得能够讲出这些话，能够用神的话来回答他们。其实我们看彼得长老他后面写的彼得前后书，我们就能够发现他写的真的是神感动他写的，很适合我们，即使到现在我们都适合我们可以做我们生活的一个指引，来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根本不读不出来彼得他是个渔夫，他只是一个打鱼的，只是一个捕鱼的，他是没有学问的，但是在神的感动之下，他能够写出彼得前后书作为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然后彼得也能够认识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请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一章二十三节，这里可以请我们一起读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世界的神活泼长存的道。好，以上彼得他认识的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我们记住了多少神的话？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话，不是硬邦邦的。我们总以为晚上睡不着觉读圣经就好睡了，或许神借着我们有这种用心，让我们能够，其实神的话是安慰我们的，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心情就能够平静。所以相信神也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比较能够好睡，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真正认识神活泼长存的话，神的话是活泼又是长存的，它不是硬邦邦的。彼得了解了，彼得他知道了，所以他写出这段话。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那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蒙了重生。所以彼得他知道读神的话语的诀窍，好，读神的话语的诀窍，所以在他的生活上面，在他的信仰上面就可以指引他。那我们也借着彼得他这样子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效法他。所以教会一直有读经的进度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我们可以试着藏着去读，好，去念这样子。那为什么要读呢？为什么要念呢？就是加深我们的印象，加深我的印象，也加深大家的印象。因为我们不是在做演讲，而是要将神的话语诚诚实实的跟信徒一起来分享，来一同得到神话的造就。那彼得因为有神的话，让他能够，他虽然原本是没有学问的，可是因为他有神的话，他能够写出这么多勉励后面的人的话。那彼得从前也是因为胆怯，哦，他是动起来是有勇无谋了，哦，就是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就胆怯的，所以他有因为胆怯而否认主，这是我们很清楚的。好，哦，他三次不认主，在基教以先三次不认主。好，哦，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6章69节到75节。好，马太福音的26章69节到75节。在69节的时候，有一个使女前来，那就跟彼得讲说，你是跟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那彼得不承认，在众人他就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可是他之前跟耶稣讲的是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啊，别人都不认你，我绝对不会不认你的。好，可是这是第一次，好，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次他到门口，又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好，跟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他这次就起誓，就抓，就起誓，我不认得那个人，那个人是谁？就是耶稣。好，在不多久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就前来对彼得说，你真的是跟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哦，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这时候彼得怎么做？第一次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第二次说不承认，又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第三次是不止起誓哦，拿旧抓还发咒，就是起咒诅的起誓，我不认得那个人啊。这时候鸡叫了，所以彼得想起耶稣所跟他讲的话，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了。这是他看起来讲话的时候都很大声啊，他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都非常的大声，怎么样，可是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他一再的否认。但是现在呢，他能够大胆的宣告，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大祭司，好，还有大祭司亚拿，还有亚该亚法，好，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属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去做这事呢？”那时候彼得回应，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彼得被圣灵充满，不是因为他背了很多神的话语，不是说我们背了很多神的话语，我们都能够讲得头头是道。有时候只是背书了，没有能力了，没力了，言说就是没力了。但是这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彼得对他们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众人看见彼得一样的胆量，就认明他们是跟耶稣的。所以彼得从没有胆量变成有胆量，然后在众人面前，在这些大祭司长老官长的面前，勇敢地承认耶稣基督，并且教训他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呢？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是彼得面对神的一个面对神方面的一个改变。他原来是胆怯的，但是主复活升天赐他圣灵之后，他很大胆的来承认他的身份。好，他原来是让人家觉得没有学问的，可是他之后能够写出那么多勉励我们的一些书籍， 他本来是脾气暴躁的，可是后来他变成温和了。好，那我来做一个分享啊，一个小故事啊，不过这也是事实的事哈。因为我们总以为我们怎么可能会犯错哈？我们要相信天父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有一个7岁的日本男生哈，这是实际上的事情啊。有一个7岁的日本男生，他在今年的啊6月的时候，他因为他爸爸妈妈载他去玩，然后在车上在山里面，那因为可能在车上他行为不好还是怎么样，爸爸就很生气，叫他下车哦。然后他就下车，爸爸可能要吓他，他就开车，就开车向往前走了。那结果当然爸爸妈妈已经是吓他而已啊，不过一会儿就马上要回来接他。可是回来要接他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不见了，这个小男生不见了。啊，那个森林是有很多熊在出没的森林。那这个小男生，他自己讲说，他当时一直哭。他就失去了方向感，然后就沿着这个林间的小径一直走，就走到那个日本那个自卫队啊，在练他们自卫队可能在有一些训练的时候，有一个小木屋，哦，那这个小木屋的距离跟他被丢下的据点大概有5-6公里，你看5-6公里，我们如果跑步的话啊，大概要1个钟头，那你走路上要走多久？好，那中间还有很多岔路哦。他失踪几天？失踪了六天，然后他只是靠，他就在窝在那个屋子里面，就是靠自来，那边有水，靠着喝水，然后来能够度日。那最后他被搜救人是在屋内找到的。当这个小男生被找到的时候，我们电视上都有看了，看到说这个爸爸妈妈都非常的着急，一直很后悔这样子，因为他没想到什么小一回头小孩就不见了。失踪了5天，然后被这个小男生被找到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恨你的父亲吗？你会不会恨你的父亲？”我亲眼看到这个小孩子在回答，是面带那种笑容说：“不会啊，我不会恨我的父亲啊，因为我知道是我自己不对啊，所以我爸才会叫我下车这样子。”他知道他说：“我知道，我相信我爸爸是非常爱我的，一定会回来找我。”所以他就跟他爸妈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我有犯错吗？我们都认为我没有犯错啊。可是有时候像大卫所讲的，大卫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受到试验，受到管教，可是我们要相信，跟这个小男生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父，天上的父是爱我们的。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相信他是爱我们的。这个小男生5天之后被找到，他说他相信他爸爸是爱他的。一般的小孩子可能不会这样讲，可能就开始骂爸爸妈妈这样子。他没有，他跟他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父，我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子。或许我们有些不如意，或者我们有些遭遇到一些苦难患难，但是我们的父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诗篇28篇，好，来看诗篇28篇第7节。诗篇28篇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第7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啊，以上希望所讲的、所分享的，能够蒙主耶稣基督的喜悦，以及使我们能够彼此得到造就。那我们今天就一起聚约到此，我们一起唱诗395首。395首。本相
山高之地，不顾艰泥，日日高山。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上痛骂一律无阻，非我所愿差距之处，有人或愿世界救主，但我祈求更高之处，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的经，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魔鬼虽然暗箭猛攻，俗世生活何足轻重，平心得尊快乐歌声，天上圣徒说法赞颂，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闭上身，穹苍寂静，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祈祷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庭，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